兄姐妹、新朋友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第88页《路加福音》第15章。新约第88页《路加福音》第15章1-2节，第二处经文是在11-32节。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众税吏和税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第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父亲对他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读经到此。
谢谢张晴姐妹，感谢神，今天我们请到叶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分享让神的恩典围绕着你，把时间交给叶牧师。
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我想先问一下，这里谁是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不知道，那你们都是曾经来过的，然后你们当中有哪一些是从中国来的？ 好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好，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但是在我讲之前呢，既然今天是讲关于这个福音的，所以我想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从个政治的角度，我是从圣经的角度稍微来看一下，到底圣经跟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有没有相称的地方。启示录十六章告诉我们，当神第六个碗倒下来的时候，那是耶稣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一件事，幼弗拉底河就会干了，然后呢会有一大批的军人称为从日出之地，就是讲东方嘛，之地的众王的军人会抄往那个方向去。很有趣的，现在中国的经济跟军事力量都强盛起来了，要抄往中东那个地方去，就是到以色列去，那就等于说东方的军力能够跟西方欧洲那一带的相比，这是一个。第一个很有趣，第二个很有趣的，中国所谓的一路一带，走以前的这个丝绸之路是朝哪一个方向去呢？也是朝中东那个方向去的，要经过幼弗拉底河那一带的，经过幼弗拉底河，所以很有趣的，中国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应验的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所讲的，启示录所讲的也很多方面我们眼前都看到已经是应验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朝往那一个方向去的，很久以前圣经就告诉我们，世界人能够在同一个时刻看见所有的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见证人，他们死了又复活，那个全世界人都能够看得到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卫星也没有手机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世界发生在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拿着手机都能够看得到。我现在不是叫你拿手机来看啊，好，只是让你知道一下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就朝向圣经的预言的方向去应验。那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圣经的预言，我是想让你知道一下神的话是那么准确的。当神不是在应验预言方面准确，我们生命中所面对的事情，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要将来要面对的，也一样的准确。好，那请你们如果有圣经的就打开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如果没有带圣经的无所谓，我们就从这个故事来讲一下。好，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讲之前我是想让你稍微知道一下他的一些背景。在十五章众税使跟罪人都挨近耶稣，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批判耶稣。在这小段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三批人，耶稣本身，还有那些罪人挨近耶稣基督，然后还有一些法利赛人文士，三批。而这个故事里面又有三个人物，爸爸、小儿子跟大儿子，这个三个人就代表这三批人，而这三批人又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立场，而这个三个人就把它给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故事好像不公平，好像把这个大儿子说扁了，把这个浪子不好的儿子给说好了，但是其实这个故事 的对比不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对比，这故事的对比是大儿子跟耶稣跟这个父亲的一个对比啊，一个是从恩典的立场去看待一切东西，另外一个是一个批判的角度去批判这一切。好，我们先讲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因为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比喻的名称是人给的，所以有一些人呢甚至把这个故事调整一下，变成这个把这个浪子好像变成这个父亲一样，因为这样的一个父亲的立场完全跟犹太人的那种风俗不一样，完全倒转来行。好，然后接着他来看神怎样的爱待我们。那我们看到这个浪子，这个浪子呢，他一开始就诅咒了他的爸爸。那我们知道古时代一个儿子是不能够跟爸爸说，爸爸你的产业我的那一份给我可以吧，是不可以这么讲的、哦、因为古时代只有爸爸走了才分家产的，在爸爸还在的时候跟爸爸说这我的那一份你是否可以给我，等于是说你就劳动你就当作你已经死了好了，就等于是这样啊。好，所以他等于无形中是诅咒了他的爸爸，第二呢他又羞辱了他的家族，因为古时代如果家产你得到了你就要守业，要把家产守好不让他失去。这个儿子呢他收拾了一切就走了，那我们知道他家是搞农业的，从这里我们知道他搞农业，你没办法把鸡羊带走的，土地怎么带啊，不可能带走的吧，所以他一定是变卖了，变卖了才走的，对不对啊？你一变卖了就羞辱了这个家族，人家说哦，这一家人呢守不住了，田地守不住了要卖掉了，所以他无形中就羞辱了他的家族。然后第三呢，我们知道他很有风光的离开那个地方、哦、他很有风光，他是一个好像财主的儿子嘛、哦啊，白白胖胖的到远方去了啊，然后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娼妓啊这个些都就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弄都给吃掉了啊，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啊，金钱是有翅膀的，有没有听说这句话，钱是有翅膀的，很容易来的很容易就走的啊，你看那些流氓啊抢劫的突然间很有钱中彩票，等一下一下子就没钱了、嗯、一下子就完蛋了、嗯、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那些、一个流氓的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他后来回转了，回转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工人，他信了耶稣回转就变成普通工人，然后讲了很 有趣的一句话，以前我流氓的时候钞票一大堆，但是我没有存款，现在呢我这个工作的钞票 一点点而已啊，但是我有存款，以前很多钞票没存款一切都完蛋，但是现在反而有存款，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很容易来的钱很容易就走掉了、啊、那个时候呢又碰到饥荒啊，碰到饥荒就麻烦了，嗯，他跑到远处的地方，就是说希望没人知道他在那里搞什么东西啊。好，碰到饥荒就要找工作就难了，现在没钱了对吧，没钱就要找工作填补这个肚子了，所以就找工作，什么工作又没有，后来好了我免费给你打工好了就在那种情况，我免费给你打工，给他吃的给他住的就行了，所以一个人就带他去什么养猪啊，我告诉你犹太人养猪啊就好像那种啊、穆斯林伊斯兰教人去养猪一样啊，他们是猪是碰不得的，碰到猪的人也不能够碰他们的啊，碰到猪人的就不洁净，再碰到他们他们也一样不洁净啊，所以养猪对于一个犹太人呢这个是一个天大的耻辱 啊。然后呢，他最糟糕的，他连猪都不如啊。他看着猪吃的东西，他都想吃啊。哎呀，很明显的，猪吃的东西比他那个时候还要好。那啊，你们有没有在乡街乡下住过了？啊，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啊，吃不完的饭就放在一个地方，啊，隔两三天后有人来拿的，然后他们拿去干什么？去喂猪的，哎，味道特别酸，大概对猪的这个消化能力有提高有帮助吧。他们味道是特别强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想吃。那他不但是降低，这个是犹太人最低的一个低层啊，因为他连猪都不如，猪都不如。那很有趣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些重税使罪人都挨近耶稣基督。他们都知道他们犯罪了，他们都知道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不公义的，违反了神的教导。众税使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众人最瞧不起的，连妓女还要比他们高一等，是那种情况。在古代的时候，整个中东那个地带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贪污腐败的不得了，所以那中东那个时代人是恨他们恨的不得了，而特别瞧不起这一批人啊，所以他们当中没有其他人可以称为朋友的。而耶稣基督就偏偏接待他们，就偏偏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对，这令他们想象不到。所以犹太那些文士法利赛就怎么搞的，这个人这个耶稣应该是很圣洁的，好像是先知，他们那个时候还搞不清楚他是人子，然后他是神的儿子，还怎么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呢？这个人是好像很圣洁的人，就不应该跟这一批人一起吃饭的。那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他父亲的恩典。他说，我家的那些雇工啊，爸爸给他们吃的东西不是刚刚好，都有多余的哦，从来不给他们刚刚好。他看到他父亲的那一种慷慨的那一种爱心的那一种恩典，以前他活在那个父亲的爱护之中，都没有去体会到父亲的爱，到现在没有了，才发觉，哎呀，父亲有多么的好。我告诉你，这个父亲不像一般的犹太人。那我们经常说犹太人很自私啊，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来比较一下了。其实犹太人没有那么自私了，只是我们现这里没有犹太人，我们讲一下无所谓了。在以色列有一个很富裕的阿拉伯人，他很有钱，但是他心脏有一个问题，所以就必须去开刀。但是他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他的血液是非常稀少的，很少很少人有这种血液的，所以就医院就要去找到底整个以色列有哪一些人呢有这种血浆。所以就找到一家人，一家犹太人，所以就打电话给他们说，这里有一位阿拉伯人心脏有些问题需要开刀，你们是否愿意捐两包血？我们只需要两包血。好，那个家长就召集全家人，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一下，愿意不愿意捐两包血？大家同意，可以，没问题，就捐两包血。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有钱人啊。这个开刀手术成功之后呢，这个阿拉伯人就差遣他的儿子过去来谢谢这一家人，拿了一封信去谢谢他们。然后他们拿了这封信呢，就打开来就看，哇，20万美金啊的支票，哇，高兴得不得了。 真的划得来，一包血10万美金划得来，非常划得来。那不久之后，医院再打一个电话过来了，这次这个电话就说啊，这次是个小手术啊，只要调整一下，然后就不再需要了啊，这次只需要一包血。所以他们就想，一包血10万美金啊，当然捐了，就捐了。好，手术完后，这个由阿拉伯人又差遣他的儿子回去啊，去到这一家跟他们说声谢谢，而这次带了一个很大的蛋糕过去。哎，然后他们接了这个蛋糕，就觉得奇怪，有蛋糕没有指标，他儿子就感到奇怪，所以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我爸爸好像变了一样。他就打电话问他的爸爸，爸爸人家问呢，怎么有蛋糕没支票啊？他的爸爸就回答，以前我是纯粹的阿拉伯人，现在我里面有犹太人的血，这里才有犹太人的血，所以我自私起来了，蛋糕就好了，哪里还有支票。那这个爸爸呢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爸爸给他的故宫的时候是多多有余的，他就要响应出神给我们人的恩典是多多有余的，是吧？就在这情况之下呢，他就开始就决定要走回去，要回去之前就开始想了，我见到爸爸怎么跟他讲呢？我要跟爸爸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上帝，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啊，我犯了罪，我再也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儿子了，就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啊，他已经准备好了。那想象一下，这个儿子回去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情况？他走的时候是白白胖胖的啊，漂漂亮亮的，那瘦的时候呢，人家为什么会变形的？你们知道吗？啊，你们胖的时候会变形的，走路的姿态也不大一样了。一个人胖起来，这个走路的姿态会变的。啊，你瘦的时候，你走路的姿态跟胖的时候也会不大一样的。啊，脸型也会变的。啊，所以他的这个脸型已经变了。啊，他呢可以想象回来的时候他瘦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华人有这么一句话，皮包骨啊，啊。瘦到这个程度，走路的姿态也变了，而且回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种特别的味道，你知道什么味道？猪的味道。你知道养猪的人呢，他的身体会吸收猪的味道啊。我问过一个养猪的，我说因为他停止了，不再养猪了，我就问他，从你那一天结束开始，一个猪的味道在你的身上会停留几天？他说2个月，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一定带着什么猪的味道，而且你要想象那个地方有旱灾，旱灾就是没水了，对吧？没有这个特别的大衣给你洗澡了啊，所以没洗澡，把这个浓厚的猪的味道给带回家了。嗯，可以想象这个小儿子走回家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走三步退两步，到底爸爸会接受我吗？碰到大哥又怎么样？左邻右舍又会怎么样看待我？因为以前的人，那些搞农业的人，他们不住在农田的地方，都是住在一个同样人住的区域，一个区域，所以他走过家的时候一定会走过左邻右舍的家啊，所以那条大路一定会有碰到那些外来的人啊，或者一些亲戚或者一些邻居啊，这些可能他们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而且我们知道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在外面乱搞的事情了，所以他一定在想，人家会接受我吗？人家会打我吗？小孩子会用石头丢我吗？所以他回去是战战兢兢，走还是不走，回去还是不回去。那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做爸爸的 那今天我不讲那个大儿子，我们就讲这个爸爸啊，我们要注重这个爸爸，因为这整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呢，他从远方就看见这是我的儿子，哎呦，他的那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望远镜呢，他的远方他就能够看出来了。他怎么看出来啊？这个儿子变形了，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乞丐一样吗？不一样了啊，走路的姿态也变形了，但是他一看就认出这是我的儿子。然后我们怎样变呢？在耶稣的眼里还是变不，他还是认得出我们的。然后这个爸爸呢就跑出去，那亚洲这一代的爸爸是不会跑出去的，中东那代也是不会跑出去的啊！浪子回来，你爬着进来，要我跑出去接你，你等着啊！可能一条棍子在那边等着你回来打一顿才让你进门都有可能的，要不然就坐在这个大厅的宝座上等你爬着进来。而且这个爸爸这不像亚洲爸爸啊，他跑出去，华人爸爸也不会这么做了啊，华人爸爸肯定不会这么做，他跑出去啊，然后呢就抱住这个小儿子。哎呀，我抱的时候他一定会嗅到儿子这是什么味道啊，从犹太人的他的立法的角度来看呢，儿子不洁净，爸爸一抱他就什么变成不洁净，他就把这些立法的东西全部给丢掉了，他们都不管。他不但是抱着他不但嗅到，他也尝到诸味道了，啊！但是他不管这一切，他又没问一句，每一个华人爸爸都要问的一句话。你知道每一个华人爸爸都会问这一句话吗？但是他偏偏就不问这一句话。犹太人爸爸肯定也会问这句话的，儿子啊，我的钱哪里去了？对吧？我们华人爸爸问吧，我告诉你，我一定问。如果我这样的浪子回来，我一定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先管教一下，才让你进门啊，才考虑考虑让你进门啊。这个爸爸一句话都没有问，他已经清楚知道，他知道这个儿子这个时刻根本不需要这一句话，他没问他，他抱住他，然后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当你的儿子。”然后下一句他要说，他爸爸都没让他说。这个爸爸就说，叫工人把衣服给他穿，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哎，奇怪，这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爸爸是跑出去的吧？那工人哪里来啊？那衣服哪里来的？那唯一有可能的一个解法就是说，他已经安排好了，就说工人，你们我这些东西都安排好放在这边，当我看到我的儿子我跑出去的时候呢，你就跟着我一起跑出去。那为什么爸爸要这样跑出去呢？因为他会经过左邻右舍的地方，他一定想到可能邻居啊用石头丢他，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跑出去抱住他，谁还敢 丢石头啊？谁还敢讲难听的话？谁讲难听的话，这是我儿子不是你儿子，你给我嘴巴给我封起来，我告诉你啊，就没人敢讲。他主要是要保护这个儿子，让他安全的进到他的家里面去。儿子说我不配，他给他衣服遮盖他的耻辱，然后给他戒指戴上。什么意思啊？在这一家你还是我的儿子，你就是等于这个家里面的王子一样，立刻提高了他的地位。然后又杀了肥牛犊啊！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住的那一些地方啊，有一些三教九流的地方 那时候比较穷的时候，新加坡那时候比较穷，我很多这种三教九流的地方，那我那个地方流氓蛮多的，所以三教九流的这些弟兄也是很多的，啊，我那小孩子都不大清楚，但是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某某人某一好一段时间失踪了不见了，然后半年后一年后才又出现，啊，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他们这种人被抓到牢里面放出来回家的时候，他们那些爸爸妈妈怎么处理的？就是赶快把他带进门，然后啪门就锁住，不让他出去啊，尽量藏躲起来，不让人家知道他儿子回来了，我这个坐牢的儿子，犯罪的儿子回来了。但是有一些邻居就看见了，就会讲一些话嘛，哎，你儿子回来了是吗？哎呀，是了是了，你不要多讲，我明天送一只鸡给你，把他嘴巴给塞住。但是这个爸爸的却不一样，他不感到惭愧，他杀肥牛肚来庆祝，杀一只肥牛肚不是给一家人吃的，一头牛怎么吃啊？啊，肥牛肚是给全村的人一起庆祝的，他等于是公开，他不感到惭愧，他要全村的人都认识，这是我的儿子，他在我这一家还是我的儿子，不管他以前所做的这一切，他怎样的诅咒了爸爸，怎样对不起家族，怎样嫖妓，这些所行的这一切都是不义的，都是犯罪的，都是得罪了天，得罪了上帝的，我都原谅他。他就是这样的宣布给众人知道。这个爸爸代表的就是什么？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他象征的是什么？恩典跟宽恕。恩典勉励鼓励一个人回来，当他小儿子想到爸爸那种爱心，那种照顾他故宫的那种态度，他就看到他爸爸的恩典，所以他要跑到恩典那边去。这些重税使看到耶稣基督，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恩典，他们已经被社会批判的，他们不需要法利赛人、文士人或者法官啊、警察再来批判他们，或者高流社会人再来批判他们，他们不需要，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宽恕，他们需要的是恩典，而且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这一切，所以他们都很自然的都爱进耶稣那边去。这个爸爸他代表恩典，他提高了他儿子的地位，他儿子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你的故宫吧，啊，故宫来应用吧。曾经有一个小王子，他站在他的宫殿的围墙上，看见外面人家一些乞丐在玩，他说他们玩得蛮有趣的，我也想跟他们去玩一下，反正宫里面玩的东西我很多。他就找了一些最旧的衣服，弄了几个洞啊，破破烂烂一下，然后偷偷的跑出去了，溜出去，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溜出去，就跟那些乞丐混在一起，就跟那些小孩子的乞丐说，哎，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他们说可以啊，大家一起来玩。他们就玩啊玩，玩到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小王子就说，我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陪你们玩，在你们这里这个地方玩，现在你们到我那边去玩好不好啊？他们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王子嘛，他说好啊，可以啊，你带啊。谁知道他就把他带到这个宫前的大门口，很多的那些军官其实都站在那边啊，拿着大把的每个都有一大把的很尖锐的枪。他们以前进过的时候，那些兵士，走开， 啊，现在这个小王子带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吓坏了。等一下他们用那个枪，我们就完蛋了，怎么办？哎，但是他们就战战兢兢地走过去。谁知道那些军官、那些兵士们动都不敢动，而且没有一个生气。奇怪，他们没有生气，而且带着很尊敬的态度，还微微笑了一下。哇，那些乞丐想象不到，就这样走进去了，走进王宫，这个王子的王宫，这个王跟这个王子一起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个王子一样，把我们带进王宫里面，这个王宫就是天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撒下宝血，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洗掉我们的罪，使一切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变成义人，经过他的血洗的洁净，就能够直接到神的国家去，神的家去。这些乞丐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但是因为王子带他们进去，他就有资格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什么真理、生命、道路，我就是通往天父的家、天堂的那条道路。小王子就把他们都给带进去，想象不到白白得来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就从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那以前我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什么粗话都骂。我是福建人，你们这里有没有福建人啊？哎，你们是中国来的还是本地的福建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没那么糟糕。我告诉你，新加坡的福建人呢，开口结尾讲话都在骂粗话啊，你们知道啊？哎，这个哎呀，我告诉你，这个我到厦门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到，但是新加坡特别的多，而我那个地方，我们兵营里面这个粗话是特别的多。然后我们的军官都受不了，说你们骂粗话，我抓到你骂粗话，我就要你们去洗嘴，就拿一大块的那个肥皂给他们洗嘴。哎，真的，真的啊！你到水牛那边，你的嘴脏得不得了，就去那边洗嘴，要什么程度呢？洗掉整个肥皂洗完为止啊！真的啊，哇，他洗完为止啊，他整个嘴巴都已经胀大了，这胀大一倍了啊！这粗话都大家都骂啊，然后呢，摄影的东西特别多，这肮脏的故事讲的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又贪婪，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当兵的人都会做。我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当然。从来没有抓过我们当兵人有这句话，那军官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要被抓啊，所以我们什么都做，就是不被抓就对了。哎，什么不可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我看见那些基督徒，怎么我粗话大骂一场，他们一句都不骂，哎，又那么圣洁。我小的时候那个时代，我赌博，那时候我喜欢赌博，我赌钱，我不会赌的很多，我没那么多钱赌，所以赌的不多。然后我又带着那种偶像的，我每一次赌博我都赢钱的，我真的，我每一次赌博我都赢钱。但是如果我忘记带，或者把那个说这个所谓的佛掉的话，我那一天赌博我什么都完蛋。哎，我一定输到清光淡彩的。经过好几回我就知道了，如果是忘记带或者丢掉了，不赌回家睡觉， 玩什么就输什么，我就知道这些事了。我心里在想，哎，好像不大对啊，赌博好不好？我问你，赌博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哎，大家大声讲一下，赌博好不好？不好，对吗？赌博不好，为什么那个神还帮我赢钱？所以我说这个好像有问题，现在问题不只是在我那个神有问题啊。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这个不正解，骗不了我。虽然我喜欢赌，我还有点良心嘛，啊，对跟不对还看得准，还比所谓这个神看得准。啊，后来信了耶稣基督啊，从来不赌，知道赌一个神都让你不让你破产。嗯，但是我看到那种圣洁，我就深深的受到他们的吸引。而最令我感到兴趣的时候，他们讲了这么一句话：神听祷告。嘿，神怎么听祷告？我拜这个拜那个，我爸爸妈妈每什么什么哪一个神的鸡生日还是什么什么鸡啊鸭，那个时候有鸡有鸭来拜很不错的啦，就那个时候才有的吃肯德基啊，哪里像现在什么时候都有，那个时候是穷得不得了，只有那个时候才有鸡有鸭吃。嗯，我看我爸爸妈妈这个拜那个拜，那希望他听祷告，他们当然祷告了，他们祷告，但是我知道他们不听祷告，那些神不听祷告。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听祷告？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的祷告是这样：我祷告求明信，要聪明又要乖啊，又聪明又要乖。那偏偏我生出来的后面有两个，人家说有两个的特别的皮，那我就是特别的皮，不乖。然后又祷告我考试要考一二三，前面第二三我差一点就中了，但是是从后面排挤了，前面一二三没有，后面一二三就有。所以我就知道他们不听祷告。那为什么基督徒说他们的神听祷告？我就深深的感到兴趣了，我要追求这个听祷告的神啊。我就这样，因为碰到一个朋友，他也是个基督徒，然后我的同事们也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就跟这个朋友到教堂去看的时候，我就把我拜的东西放在一边了，那从此再也不碰了。就在那一天，我就请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就感到了一种圣洁，从来没有过的圣洁，从来没有过的平安。以前的罪就好像脱落了，那些粗话就骂不出来了，再也没有骂一句粗话。从1975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骂一句粗话，只有一次没有真的骂出来，是气我的长官，当兵的长官，那个信主还不久，气我那个长官，我在心里在用粗话骂他，他是没说出来，然后突然间说怎么搞的，怎么我在心里骂粗话呢？也没有人说不可以骂，但是神的圣洁感动了我，这一切都不应该的，神就在里面改造了我。我也稀奇，为什么神能够接受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呢？外面人家说是好不错，但是里面是污秽的不得了，但是神还是能够爱我。耶稣基督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就把我的心交给耶稣基督，我就祷告，主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请你来我的心中，请你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做我的救主。从那一天起，我什么都不带了，因为耶稣基督就住在我的心中。那最后我要讲一个很实际的故事， 神怎样从我们的罪恶中释放我们，也释放了我们的内疚感。在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多次的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对他失望。那后来他犯罪被抓到牢里面去的时候，他的刑期要满的时候，他都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在监狱里面我悔改了，我也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写这封信要告诉你，我的刑期已经要满了，满了之后呢，我就会坐那个大卡车会经过我们的家，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话，我就会下车回到家里，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话，我会继续往前走，不会回来。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话，请你在家的门口那一棵树绑一个黄色的袋子布条就可以了。所以他坐到那个巴士走走走，很靠近家的时候，他的心就跳得很快了，乒砰乒砰，跳得非常的快。一转弯就能够看见他家门口那一棵树了。谁知道他这个车一转弯的时候，他看不到树了，他看不到树，他看到的是一个黄色的树。他爸爸妈妈说，一条可能他看不见怎么办，就叫召集所有的左邻右舍告诉他们这么一回事，大家都一起来啊，把整棵树变成一个布袋的黄色的树遮盖起来，看到的都是黄色的。啊，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跑进他的家里面抱着他的爸爸妈妈，左邻右舍也来一样的抱住他，欢迎他，欢迎你回来，欢迎你回来，这里还是你的左邻右舍，这里还是你的家。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欢迎我们，天父在天上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家，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天使们或者比我们先到的，他们也在那边欢迎你，一来大家都冲过去抱着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这就是神的恩典，神浩大伟大的恩典，不管你的罪有多大，神的恩典永远都是超越你的罪。他死在十字架，就是他让你知道他所付出的代价，他的爱心，他爱你的程度。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就像这个小王子，想拉着你的手进入他的天国。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希望今天你就祷告，耶稣，我是个罪人，我救不了自己，你进来我的心做我的救主，请你也把我带进你的天国去，让我成为神的儿子儿女，让我成为天上子民、天堂子民的一份子。我们低头祷告。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话，请你们跟我做默默地做这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是个罪人，罪的代价就是要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主耶稣，您为我钉死在十字架，您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今天 请你来到我的心中，洗净我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请你常居住在我心中，作为我的救主。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过后，请你跟教会的一些领袖让他们知道一下，让他们在能够辅导你，在更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更认识怎样做的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好，我就交给你。